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主日学课程，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恩主你赐下这是你的话语，借着众先知传递你的信息，不仅对当时的信徒主啊有何等的益处，对我们今日的我们也有怎样何等的益处。谢谢你将这一切属灵的粮食喂养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长。求你今天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内心可以顺服你的话语，使我们生命得以成长。谢谢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哈该书哈。那新的一个书卷哈该书，我们也将会大概用两课的课程将这个书卷讲完。那对于先知哈该我们知道的其实是比较少的啊。那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啊，也不知道他的祖先具体是谁，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那有几点关于哈该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第一呢，先知哈该是旧约时期啊最后的三位先知之一。如果我们不算施洗约翰的话，那这三位先知是被称为复兴时期的先知，分别是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那这些先知和之前的这些先知书有一些不同，因为之前的先知我们看见，我们上节课包括前几节课我们看到宣告神的审判都是在犹大被掳之前，或者有一些先知包括耶利米是在被掳过程中，包括但以理被掳过程中的先知。但是这三位先知是他们返回在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后的出现的先知。在以斯拉记中他就提到过先知哈该。那如果你想了解当时更具体的先知的背景，你可以去读以斯拉记还有尼西米记，是非常好的背景资料。那哈该和撒加利亚是同一时期的先知，那马拉基呢是100年后左右出现的先知。那个时候马拉基的时候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属灵光景开始出现了衰退。那但我们今天所讲的是集中在哈该先知时期的背景。那犹大被掳70年之后，犹太人在波斯王居鲁士元年，神激动波斯王的心，他下诏让犹太人可以返回自己的故土。昔日的圣殿还有圣城其实已经破败不堪，不存在了，留下的就是断壁残垣。那曾经那里熙熙攘攘，基本上当时已经寥寥没有几个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景象，而复兴的重任就落在了谁身上呢？就是这群返回耶路撒冷的渔民身上。那先知哈该，我要说他们所面对的人群和我们之前先知书所讲的那些人群有着挺大的不同。他们宣告的对象和信息也不太相同。那众所周知，我们之前学到的主日学当中，我们看见了先知面对是哪些百姓，是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对不对？他们当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是敬畏神的人，整体上是非常败坏的，偶像拜偶像啊，诡诈欺诈，真的是大行其道。所以之前的先知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因为刚硬的心他们想要敲开就非得用够硬的锤子不可，所以他们的信息他们的责备是非常严厉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哈该面前的这群人不是之前的那样一群百姓，他们不仅心中不是刚硬的，更可以说他们心中是为神火热的一群人。他们被称为渔民，就是渔圣的渔。当巴比伦掳掠了耶路撒冷大量的人口，他们迁徙到巴比伦生活70年之后，并非所有的犹太人，我们要知道并非所有的犹太人返回了耶路撒冷， 大部分的人选择留在了巴比伦继续生活，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乐意返回耶路撒冷。他们要面临的是什么？要面临他们要放弃眼前安逸和富足稳定的生活，放弃稳定的收入来源，然后又要踏上几个月的返乡路途，路途当中还可能有各样的危险，所到的地方又是一片废墟，百废待兴。什么都要从零开始，这是需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才能做出的决定。所以可以想象，真正乐意回去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如果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走上这条路回去呢？那一定是他们对主的热忱和对主的信号。圣经当中记载，有42,360人与所罗巴伯返回了耶路撒冷和犹太犹大地，才40,000多人。他们从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中被分别出来，是一批被拣选出来承担复兴大任的百姓。那这群百姓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做正确的事情。虽然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需要找家人的住处，他们需要寻求谋生的方式，主要是农耕、学校、商铺等等，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渴慕的是什么？他们渴慕重建圣殿，这是他们来自内心的渴望。那旧约时代，我们知道唯一指定的敬拜和献祭场所就是圣殿。在这70年之间，他们是用会堂，为什么现在会有会堂？就是呢，被掳的时期，他们开始用会堂来教导和聚集，但是他们无法在会堂当中献祭，所以百姓非常渴慕重建圣殿。在以撒记20:68说，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那这些人他们是怎样？一到耶路撒冷就着手准备建造圣殿，甘心献上礼物。所捐赠的金子啊，是就是说是61,000达利克，相当于今天的1100磅的黄金，然后银子重达3吨，这是相当庞大的资金，用来建造圣殿，他们捐赠的。那虽然这个远不及所罗门当时圣殿的造费，但对于这些40,000人回归的人来说，已经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他们在第二年的第二月就开始动工了。那这个应该是他们收获了犹大地的第一批庄稼之后就开始动工。那回到犹大地的百姓，我们刚才提到充满对主的热情开始建造圣殿，但是建造的过程中，他们也许没有想象过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犹大周围的居民，那些尤其外邦，尤其是撒玛利亚的居民，对犹大人的回归非常带有敌意。事实上，犹大人因为耶路撒冷当时不仅圣殿没，城墙也破败，那他们就老遭到外面的羞辱和攻击，他们非常苦不堪言。那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经常会来攻击他。然而他们对这群人的迫害呢，他们对百姓的迫害呢，犹太百姓的迫害还在圣殿上，他们对圣殿的建造是百般的阻挠。他们曾经想跟犹大人一同建造圣殿，他们一开始是这样想的，但是很显然他们并不是怀揣的好意。并且呢，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敬拜异教信仰的一个群体，或者是融合信仰，融合了对真神的敬拜，又加了偶像进去。所以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还有众以色列的族长，当时他们要求一起来建造圣殿，他们这些族长们首领官和祭司就拒绝了他们请求，因为他们并非是敬拜真神的人群，让他们参与建造有非常多的不妥，而且很可能他们在当中会加入异教的特点，比如说加上偶像等等，那这个是会亵渎圣所的，所以他们拒绝了他们。但是这些撒加利亚人呢，看见自己被拒绝就怎样呢？写信给波斯王。那这些细节就记在以撒记第4章。 以斯拉记第四章四到五节说，这是他们撒加利亚人写的信，他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是形容那些民撒玛利亚人扰乱他们。然后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购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就他们想方设法要败坏犹大人建造圣殿。结果是什么？以撒记四章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而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这群百姓想建圣殿，热心，但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想象不到会遇到这样的阻拦，他们也不明白神为什么会使这件事情发生。他们认为，难道我做的不是神的功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他们心中可能非常的失望。他们抛弃了巴比伦富足的生活，来到这里却做不了心中渴望为神重新建殿的事。他们不明白，也非常的无奈，所以他们现在放下了手中为主建造圣殿的功，转眼去干嘛？忙碌自己生活，眼前的这些事情，其他的事情，他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曾经为神火热的心。而这一过就是16年过去，他们仍然没有再想起重建圣殿的事。我要说，在我们做主工的这条路上，我们会遇见一些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困难。那这些困难挑战我们的信仰，其实它也督促我们要为主付上更大的代价，让我们放下更多的自己，让我们不放下更多我们想要的，而去成就主所想要的。那哈该眼前的这群百姓，我说实在，非常像一类出现在教会的信徒，非常像。那这些信徒是带着火热的心追求主，有时刚跟从主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带着希望热情服侍主跟随主，他们也带着希望看见自己生命可以成长，他们想自己生命可以像基督一样，毕竟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当去做。但这些人的热情往往会被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阻碍住，困难又大，他们当时不能面对，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停在原地一动不动了。他们过去的热情，他们过去的热情越来越淡化，他们没有想要突破，而是开始繁忙于一些自己的事情。那我记得在学生时代，我在学生团契的时候，许多学生对信仰有非常大的热忱，他们来团契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实话来说，他们其实并不都是为信仰缘故而来，有的只是因为这是个理想社交的地方，有的是因为想谈恋爱，或者有的人是因为团契里的人很友善。可以说学生团契的伤亡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大多数的人离开校园之后就离开了教会。其中不少人原因来到教会，来到团契的原因，是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但也不可否认，仍然是有一些人在校园是真正为了寻求信仰而来的，虽然很少，但是这里的一些人在离开学校之后，可能他们会继续来到教会，他们可能继续参加团契，但是很明显的一点，他们的热忱降低了，大大降低了。我记得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很多人是单身，他们除了学业的压力以外，好像没有其他的压力。他们那时候非常火热，参加传福音活动，跟积极跟身边人传福音。到他们毕业结了婚，有工作要做，他们需要付更大的代价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却退却了，他们的热情不见了。他们还是会来到教会的，但是很明显，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看重自己的信仰，他们已经似乎习惯了生命停止不前的状态。 他们开始频繁地错过团契和教会，好像这些在生活当中对他们来讲没有足够的优先级。如果工作太忙，他们可以随时牺牲去教会和团契的时间，他们对信仰越来越冷淡。那这群人和今天哈该面对的人群是如出一辙的。神要在这个时候借哈该要敲醒这群跟随百姓却跟随神却停滞不前的百姓。那我们来看经文一到四节，一章一到四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首先先知传递的时间是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那这里的六月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六月，很可能是现在的八月底，是按他们的计时。那虽然哈该的信息是给众百姓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首先是到谁呢？经上说首先是给百姓的带领者，他们将带领百姓重建圣殿。这两人分别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罗巴伯是省长，他是谁呢？是大卫的子孙，约雅金王的孙子，而约书亚则是大祭司，他的父亲是主前586年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的。那他们带领百姓，他们分别是代表的百姓当中的行政和信仰的带领。他还说出了百姓对圣殿的态度，什么态度？16年过去了，这群百姓的态度对圣殿态度是什么？他们说建造圣殿的时刻还未来到。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看法是什么，但这很明显不是理由，而是一个借口，是一个他们可以逃避和拖延的借口。这是他们所说的，还没到时候，还没到时候，再等等，再等等，等我忙完了，等我做完了，现在不是建殿的时候，这是他们所说的。那从第三节开始，哈该开始对百姓讲话，可能协同的所罗巴伯、约书亚一起说。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哈该书的第一章，神连续两次在分别在第五节和第七节反问百姓说，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原文是什么？你们要把心放在你们所行的道路上，意思就是你们的心要去思想你们走的路，要想这事情做的合宜和不合宜。那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一点，因为我想说许多人不太清楚如何去反思自己所走的路。谁说让我们反思我们的行为？我们要问我们到底如何反思我们的行为，我们怎么反思？首先我想说，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是人心的大师，人心的大师。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心理学家，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人行为上的大师，他们学习人类的行为，总结做假说，但所有世界心理学不会成为人心的大师。他们也许认为自己是，但他们不是，他们连人类的行为大师都算不上，不要说人心的，因为人不能透彻了解人心，他们无法判断人的行为。但基督徒，我要说，我们不能对人心是无知的。上帝创造人，神设计人的心思和意念，那么神的儿女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要去参透人心。所以基督徒应当是人心的一个大师，特别我要说是对自己内心的掌控者和监察者。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通常监察者 和审判者，我要说他们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看的事情，做出判断。神说把我们的心放在我们所行的路上，其实就是以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内心思念的一个影射，我们必须查看自己的思绪。那这一点听起来挺奇怪的，可能你会很奇怪，但是你是否想过，是否想过我为什么在现在在想这些事情？你是否在监察你在思考的事情？我在说我们心中有思绪，你有没有好像第三方的心在监察你的思绪？我的心会审问自己，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思意念？这个心不会为你找借口，它只是监察，引起你的反思，然后反省自己做的是否正确。我认为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能够识透人心，监察人的思绪，特别是自己的内心，世人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他们几乎没有第三方的检查，自己内部没有第三方的检查。世人怎样，他们是随着思绪而活的，他们非常自然的顺从自己的思绪，他从来不会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思绪，也不会去判断或纠正。但基督徒的成圣生活，这一点是必备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要监察自己的内心，我们要有这样的能力和判断，这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和你某生活当中相处的例子，我之前也其他地方分享过。我说我们两人申请我们两人生活经常有这样的事情过犯，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夫妻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都会犯过这样的错误。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细节会体现出来，两人结婚后习惯不同，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非常小的饭后洗碗的事情。我喜欢吃完饭休息一段时间，够了，休息够了，我再去收拾收拾洗碗。但是尼某是喜欢把桌喜欢吃完饭立刻把桌子碗筷收拾干净再休息。那这两种方式我们都知道不存在对错的问题，但是却可以引起矛盾，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一看到尼某吃完立刻收拾碗筷，我就觉得心中有些不快，我想改变他，那可以按照我的习惯去做。那夫妻之间很多时候的矛盾就是在于习惯的不同。但是我要说这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事情，非常表面，大概世人只能看到这个层次，他们看不见更深内心的事情。我们要问习惯不同为什么就会产生矛盾，为什么习惯不同就会产生矛盾？很简单，因为彼此都想让对方改变，都想改变成什么？改变成我心中喜欢的那个样式，我想让周围人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来生活，于是矛盾就出现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要发掘人心，这是出现在人的自我中心。有人认为我人想我是不是在提升高度，但是我可以坦诚说，人的任何行为和举动都是人的内心思绪有关的，人总是很自然的顺从这个思绪出来，但很少去监察这个思绪。当我反省的时候，我意识到要他人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去生活，让他去改变的时候，我是自私的，那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自我中心在神眼里是厌恶的事情，是罪恶。只有神才有权利要求人按照他的标准去生活，而神的标准是原则上对错，但人我们说没有权利要求他人按照我的喜好而存在，按照我的 preference 去改变。那若我因为他人不按照我喜悦的方式去做而我感到愤怒，这叫什么？这是出于不义，这不是义怒，这是有罪的怒气，这就是反思。如果我们反思无法渗透我们内心，看到最深层次的罪恶，那么我们其实很难真正的去悔改。即便他们说悔改可能是非常表面的悔改，行为上的改变， 但内心是糊涂的，因为你察觉不到你内心的罪恶，你的改变只是暂时的，而且是不彻底的。那眼前的这些百姓，神让他们反省自己走的路，让心去监察自己所做的，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顾神的殿，你内心是什么样的罪导致你这样做。神要责备的可不止他们不去建立圣殿，不建圣殿只是一个这个罪恶的一个体现，从内心中他们有更多要悔改的事情。那么这群百姓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神问这百姓，他说，这殿荒凉，你自己还住天花板房屋吗？那大家知道为何百姓口中说建造圣殿的时候还会来到，是出于他们找的借口吗？大家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说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对比一下大卫王和这群百姓的区别，内心的差距，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在找借口。大卫王被告知他不是建立圣殿的人，对不对？他没有因此就停止，抱歉，没有因此停止预备圣殿的建造，他只是不是建造的那个人，对吧？他不是建造的那个人，但他可以怎样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他从各国拉来了香柏木，预备了黄金、银两和圣殿所需要的用处。他培养他的儿子所罗门，告诉他，从小告诉他，你要建立这圣殿。即日他儿子所罗门继位，他直接从府库当中就拿出来现成的材料，然后直接就可以开始建造。很显然，这群百姓没有这么做。他们建造圣殿的工停下来，什么都没有预备，对不对？相反，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天花板。神的意思并非不允许他们有屋顶的房屋，他是在谴责这些百姓。他们转头就把精力投放在自己的生活方面，他们专注修饰美化自己的房屋，变成一个漂亮舒适的房子，但是他们对神的殿不管不顾。即便因为一些阻力他们被迫停工，他们仍然可以将材料积攒下来用来建造圣殿，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尽其所能把资源利用在哪里，改善自己的生活。今天教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越来越将生活自己生活排在优先次序的首位，看为是理所当然。现在教会很多人把这一点，把你的生活当成你优先次序最高，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把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放在首位的信徒，他们看为什么？哦，那是比较追求的，那是特殊的一类信徒。而那些不太怎么追求的呢，属于正常。其实这都是看错了，那些所谓追求的信徒才是正常的信徒，而那不太怎么看重神国的信徒是不正常的，是有病的，是需要治疗的，是需要被纠正的。在华人文化背景里，这样的看法其实蛮普遍的。那因为我们大多是初代教会，对信仰的重要性我们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许多人受洗了还仍然是以自己的生活为重点，信仰是生活的添加剂，所以他们看待信仰轻描淡写。当他们谈到自己因为工作生活啊，我太忙了，我工作太忙了，我是生活太忙了，我不能来教会，我不能有团体的生活，他们居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过错，好像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毕竟我是被生活所迫嘛。但是在神的眼里，这完全就是个借口。他们会说啊，等我有时间我再来教会服侍，等我有时间我再来团契。好像这些百姓说，此时建造神的殿的日期还没来到呢，再等一等，等我有时间我再来做，等我们把自己家的天花板做再漂亮一些，我再考虑圣殿的事情。这都是借口。他们需要的不是时间，而是把神的功和信仰的事排在该有的优先次序上，排在该有的优先次序上。 第六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满，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百姓优先次序放置错误，神没有不顾他们，神让他们省察行为，从他们的生活中看清神带给他们的教训。百姓知道耶路撒冷百废待兴，他们没有懒惰，对不对？他们没有懒惰，只不过他们努力的次序出现了问题。他们复兴的地是抱着让自己生活更加富足的希望，他们撒了很多的种子，想得到等比的收获，但他们却收获的很少。他们吃喝都不能自己从自己劳苦中得饱足，物质匮乏，让他们穿衣也穿不暖，辛勤做工，工钱好像掉进了破漏的袋子里，所有的付出与他们的得到不成正比。神接着说，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并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就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土地、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及一切劳碌所得来的。神告诉他们应该做的，你们上山取材建造这殿。这群百姓没有提前预备材料建造，没有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而原本时预备的材料也可能被他们用在了自己的家中，来建造他们自己家中的天花板。但神给他们明确的命令，要建造神的殿，神就因此喜乐，因此得荣耀，让神得喜乐和荣耀。我想在他们的生命游戏自己中，讨神喜悦这件事情已经被他们逐渐淡忘了。这群百姓的现况就是这样，他们忘记了对圣殿神对圣殿建立的感受，但实质上他们是把生命中最不该忘记的事情给忘记了，就是绝不能忘记讨神的喜悦，让神得荣耀。但他们现在忘记了，神提醒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最后神解释了为何百姓所得的甚少，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却顾自己的房屋。那百姓在这世上没有依靠神，依靠自己的努力，他们的生活上也没有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他们忘记了生活存在在乎于神，心勤劳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勤劳和努力不是决定结果的因素。世界会告诉你，哦，你的努力决定一切，但是事实是你的努力和勤劳不能决定一切，神才是结果的决定者，没有他万事不能成，努力都是虚无的，都是虚无的。然后神就让干旱和临到他们，让他们因为他们的优先次序放错，他们生命中出现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情，出现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情。但是有人会问，可能会这么问，是不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这些，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也把游戏次序摆错了，他们的确好像把物质变得更加富足了，情形好像比这好像不同，为什么有的人离开神情还好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那首先我想说一下这里所面对的对象，神面对这些百姓这一群人是谁？是上帝的渔民，是上帝的渔民，是上帝拣选的，是他们凭着是带着热心回到耶路撒冷，热心带着信心复兴的地。神此时给他们的作为是什么？是出于神对他们的教训。许多人或不信的人，我想说他们的生命优先次序错了，但他们走的会越来越顺，物质上越来越富足，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这就对了，这就是正确的，远离神就是正确的选择，这是不信的人。这其实是神任凭他们走更远，是可怕的。但是神的教训不是灾难，不是为了 给他们灾难，施予教训，在物质和生活上让他们受挫，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放弃正确的属灵的优先次序。如果他们放弃摆错了优先次序，他们万事都不能成就。他们是神的百姓，一切靠神成就。那神使用的方式有很多，其实在我们信徒当中，我们并不是都一定会经历这样，但是一定有的信徒的被教训是他们一开始很顺利，被神捧得很高，然后重重的摔下来，遍体鳞伤之后才意识到得罪神。神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量身定制对他们的教训，但是最终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使他们能够纠正属灵的优先次序摆错了。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心中想特别成就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回想哈该书的内容。我们需要回想，我在年轻人服侍的过程中，有相当一大批，他们在这个优先次序，在我所经历当中，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他们的优先次序上摆错了。他们有时不晓得神会带来这样的教训，他们看见自己渴望的没得着，他们没有想到是不是自己的优先次序摆错了，反而他们认为，哦，我是不是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到那件事情上去，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上去，但他们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的优先次序摆错了。他们有时候这样看不见自己的错误，有时候我们真应该去劝勉他们。在加拿大年轻人里最常见的几个问题，我比如说移民和工作，还有现在经济条件带来的收入压力，我看见很多人，尤其是留学生，把移民放在错误的次序当中，把找一份工作放在错误的次序当中，把谋求加薪和升职放在错误的优先次序当中。这些人这些事情并不是不重要，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好多人就把这些摆在首位，好像没有移民没有工作他们就失去了一切的希望。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现状，好像没有这些世界末日就来临了一样，他们投入了所有的思绪和精力。那寻求工作寻求移民其实本身没有错，又希望拥有这些也不是犯罪，但真正犯罪的是你把他们放在不该放的地方。如果你对这些事情的投入让你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崇拜，无法参加小组团契，无法有时间侍奉主，那么就说明你已经把它放在不该放的位置上了。那很多我自己亲身经历，很多年轻人就是为了这些，他们宁肯放弃教会的生活，过一阵子再寻求他们。在他们的自己经历里，没有人的生活状况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我问他们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朝向坏的方向发展，要么他们仍然在为这事情挣扎，要么说一对情侣原来在团契中关系稳定，离开教会后不久就分开了。要么就是他们的生活更糟。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原来在教会当中其实算比较稳定的，后来缘故搬家，他们就没有再去合适的教会过教会的生活。过几年后我再打听他们消息，我才知道他们离婚了，丈夫追求世界搬到迪拜去了。我实在没有见过任何人离开教会生活他们会有更加恩爱的婚姻或者更加知足的生活。有的人的确这丈夫会变得富足，但他们却会变得更贪婪，你会发现他完全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信徒的优先次序混乱，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的混乱，这一件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不按照上帝设计的样式生活，他的生活生命只会越来越黑暗。所以说，如果神还教训你，让你事事不顺，我为你感谢神，因为这绝对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反思我们是不是把眼前的事看得太重了， 过于我们所当看的，只有在正确的次序里，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才能稳步增长，才能有平安。那这个是哈莱书前一段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那另外我想说一点哈，说一点是对哈丹书的这段信息有时候会引起很多人错误的应用。比如说一个教会准备建堂，结果呢他利用这段信息讲说，哦，你们住在舒适地却不顾教堂的建立，并说等教会建立成型，将会有更多人来到这里，得到更大的祝福，神会使用更大更具影响力。或者有人说你人生遭遇不顺，你身健康欠佳，事业不顺，总会不得所想要的，都是因为你为神付出的太少，你没有奉献的够多，你没有侍奉的够多。那这些说法都是对先知哈该的所说的错误的应用，是错误的传递的所讲的信息。那这样的讲法我要说无非是将失败的实用主义换成了一个实用的实用主义，成功的实用主义，就是你先顾念的神的事，神就会顾念你的事，这会变成一种利益交换，实则与拜偶像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他们到底错在哪儿了呢？他们到底错在哪里？我们想一想，当神说，耶稣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都会加给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若顾好神的事情，你想要的神就赐给你？好多信徒真的就是这样理解的。那这个错误会带来很大的错误的理解和影响。圣经中最抵挡的就是利己主义，最抵挡的就是自我中心，让神围绕着我转，让神成就我所想成就的事情。那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好，那我需要先顺服神，我需要先做他让我做的事情，那么神就会做我想做的事情，办成我想做的事。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弟兄姐妹们，耶稣谈到忧虑的这句话绝对不是这样想的，他的原则和先知哈该传递的内容是一致的。怎么一致？是生命优先次序的问题。生命优先次序，耶稣说当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都有加给你。耶稣口中其他的是什么？其他的可不是你心中想要成就的，那是什么？这些其他是指的你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事情，神都必加给你，好让你可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大家看见这个区别了吗？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目的，而其他被神加添的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但是误解这句经文，会将其他的神会加给你，就是他们理解的是自己肉体喜悦的、心中所想的当成这个目的，而追求神的国神的义是当成手段和方式，为了达成追求我自己想要的。那这个便是生命优先次序里的混乱所导致出来的，那最后我也再讲一下百姓的回应，可能这个比较长一些，我们一起来看哈，12-15节。那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是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那之前我们提到了，这群百姓不是以前的那些百姓，是神呼召出来的渔民。他们不仅乐意付出高昂的代价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还能够判断 还有一点能够判断出他们是神真正选民的原因，就是他们以什么态度面对先知的责备。我如果我今天询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思想一下如何去回答，可以想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你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重生的基督徒，或者说是真的基督徒。我不想用外在的洗礼来作为判断依据来说谁是不是基督徒，因为那只是一个外在记号，我们都清楚。虽然我们都知道外在和内在应该是一致，但是我们今天的现状，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现状，这样的差距是甚远的。就好比以色列的百姓和现在这群余下的渔民对比，这群渔民才是神真正的百姓，其余的被神拣出，他们不过是血缘上与亚伯拉罕有关，但信心上他们就是陌生人，就是陌生人，亚伯拉罕都不会认他们，神也不会认他们。那么我要问，我们如何在教会中去辨别这些渔民，怎么判断这些渔民，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回答？有人会说，那人如何可以，怎样可以明白圣经，可以参透许多属灵的道理，说明圣灵在他身上动工，那么他必定是真的基督徒，是这样吗？或者有人说，这人有属灵的恩赐，他能够讲解圣经十分到位，或者他有恩赐写属灵的诗歌，难道这不是圣灵所赐下的恩赐吗？那他不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就是真基督徒吗？是这样吗？大家是否对此会感到困惑？我以前也很困惑。这些人的确，我要说与世人不同，你会发现他们有不同，他们参透属灵的道理，尝过圣灵的恩赐，他们不像世人无知，甚至他们非常了解信仰，但后来他们有离开信仰的，有再也没回头的。看到这样，你难道不感到困惑吗？怎么回事啊？圣灵不是动工，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近期也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来咨询过我们，关于选择配偶上的标准，我说包括一些大学生的来问我们，说怎么样的标准，包括我们退休会的时候也谈到。那尤其有一位和我之前的情况类似，他是远程网络上认识的，他是一个刚毕业，远网络上，我和尼莫是远程认识，他问我该如何去判断。那我和尼莫总会跟他们说，你必须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不要以为他在教会多年，受洗多年，服侍多年，他就是基督徒，不是，他很可能不是。那么怎么判断他是不是这群渔民？答案就是在这群渔民的百姓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有一个 teachable heart， 有一个 teachable 的心，一颗受教之心，这颗心不是受教于世界，这颗心不是有极强的学习能力，而是这颗心有听到主的话，明白了便会遵行主的话去被改变。换句话说，他们是真实的悔改了，重生的生命最体现的特征是他们随时都可以被神的话语塑造。不管他们是刚刚信主还是信主多年，不管他们现在的属灵状态怎么样，属灵成熟状态如何，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具备对神话语的受教之心，可以被神塑造。今天我们知道基督教会里充满着滥竽充数的人非常多，渔民的数量非常稀少，人人称他自己是基督徒，但重生的人少之又少。在教会里有人听完讲道痛哭流涕，夸赞讲得好，而且他可以对别人讲的时候头头是道，但是他却没有因为听见主的话而更正自己的生命。有的牧师有极高的恩赐，讲解圣经话语让听者得益处，但是他所讲的内容却不能塑造他自己的生命，仍然活在不被神话语更正的生命里。他们被圣灵开启，被圣灵使用，人们见到这个景象就困惑，问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为什么这些有着很多恩赐的人 被使用，但是生命却没有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就算他们称为神的百姓，对，他们说是神的百姓，但不是那群渔民，不是渔民，绝对不是。人若没有重生，你就不是基督的门徒。人们之所以会困惑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对理解圣灵的工作和使用的时候，我们常常误解了圣灵的工作。我们以为明白圣经就是圣灵成圣的工作，我们以为有属灵的恩赐就是圣灵成圣的工作。这种想法是对圣灵工作的误解。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想想先知巴兰，摩押人找他咒诅以色列人，先知巴兰没有圣灵的恩赐吗？他如果没有先知的恩赐，他怎么能寻求神说这预言呢？他怎么能代表神祝福以色列呢？是的，他有很大的恩赐，他可以说预言，但是他是神的百姓吗？他不是神的百姓。他试图咒诅以色列，却被神震慑住了，而祝福他们。巴兰设计，后来又他又设计谋害以色列人，怎样呢？让他们离开神。他就设计要用那个摩押的女人去勾引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最后神借着以色列的百姓把他杀了。请问，有圣灵的恩赐就等于是神的百姓吗？圣灵按照神的旨意赐予信徒恩赐的工作，让他们可以造就信徒，圣灵也在信徒当中有成圣的工作，这是两个不同的工作，是可以分开的。信徒可以有属灵的恩赐，但不等于有圣灵重圣的工作，这两点是可以分开的，并不意味着有恩赐就等于有圣灵重圣的工作，不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教会的信徒明白圣，有的很多明白圣经，具有恩赐，但他们却完全不被圣灵改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重生。和先知巴兰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成圣的工作不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肯被神的话语塑造，他们可以听见主的话感动落泪，他们可以阿们真理的宣告，他们可以参与侍奉和奉献，但他们生命没有被神的话语塑造，没有重生那才有的悔改之心，他就不是渔民，他也不会有神的救恩，他有的只是被神弃绝的结局。难道我们不想成为这群渔民吗？那我们看看这群渔民是怎么面对神的话。当先知哈干说完，发生了什么？十二节，就是那时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们怎样听从神的话，神如此说，他们便如此做出改变。这不仅是行为上的改变，后面说，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怎样存敬畏之心，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反省，他们在行为上的改变，在内心尊神为圣，曾经失去敬畏神的心，曾经优先次序的颠倒，但现在他们一切都更正过来了。因此他们就是这样的渔民。那面对这样的渔民，神怎样说？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这是神对他们回应，这个回应只给那些渔民的百姓，那些重生的人，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持续被神话语塑造的人，是被圣灵成圣，有成圣灵成圣工作的人。神和这些人同在，神不和那些明白圣经的人同在，不和那些有属灵恩赐的人同在。这些人以色列有的是，教会有的是，但这些人是谁？被剪除的人，他们不能进神的国，是神的愤怒照样审判人，神不和他们存在。但那些有圣灵成圣之功的渔民，神要赐福他们， 神要供应他们，神要使他们生命多成长，更加被赐福，神要和他们同在。他们虽然会犯错误，但他们的心预备了，随时被神纠正，生命的柔软，他们生命柔软，在这个摇匠的手中就不断被塑造。后来这些人怎样建造神的殿？那时候是说什么时候？6月24日，中间有20几天的间隔，也许他们在预备材料，同时也在不断反省过犯，确保他们的悔改是真实的悔改，而不只是行为上的应付了事。那有人，很多人听完了信息，我说有人听完信息在行为上有改变，但是呢非常短暂，是无法坚持的，因为这个悔改只是在行为上的一个激励鞭策出来的，而不是内心真实的体现。悔改有时候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确认我们内心是真实的悔改，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极大的改变。那另外我要说，最后说一点，圣殿重新开工了，很好，但是重新开工是有极大风险的，他们都知道。以撒拉基第五章记载，有总督就来询问他们开工的时候，你问他们谁降旨让你们来修造圣殿的，他们又把这个事情报告给波斯王大流士，他们是要在什么？是在抗拒曾经波斯王下旨重建圣殿，这可能会演变成严重的叛乱来判的，他们要承担风险。但是把这群渔民如何，什么代价他们都乐意付，他们乐意听从神的命令，他们不管波斯王怎么下旨，他们这一次不会再停下来了，他们计算了代价，愿意付出一切来做正确的事情。这是神的渔民展现出来对神的信号和跟随神的决心。神与这群百姓同在，他说与他们同在，并且祝福他们。最后呢，这座圣殿在建造中也得到了大流士王的认可。在以斯拉记第六章中，王甚至让建造这圣殿的石头和木材的经费由王的府库来出资建造。神让圣殿的建立平安能够顺利的平安进行，能够最后建立起来。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一课的内容。那第二课我们会看见，在这个建造过程当中，这些百姓又遇到了一些问题，那神又是要去解决。那同样我们要说，这些百姓是神的渔民，是在跟随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也许是很多的挫折，但神看，我们会看到神如何的鼓励，我们该如何的去面对。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像的。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为今天的信息我们做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哈该书，也真的是看见这群渔民所有的热心，从巴比伦过来付上怎样的代价。如今主啊，你鼓励他们，也真是责备他们，警醒他们，使他们生命真是被你话语塑造。当他们一听见你的命令就立刻改变，主啊，他们乐意建造你的殿，并愿意付出极大的代价。主啊，愿我们成为那神的渔民，使我们有一颗受造的心。我们不求不仅只求圣灵的恩赐，不求那些恩赐，那些是用来建造彼此建造的。但是主啊，若没有圣灵承受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这些又有何益处呢？主啊，求你建造我们，让圣灵承受的工在我们里面运行，赐我们柔软的心，随时都可以被你的话语改变。求主你看顾保守，与你的渔民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